基础我们预测的部分结束了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运筹的部分了。那其实运筹的部分，你慢慢的会发现说，运筹的部分也就是我们，最早学习的那些基础的东西升华来的。所以说，两边，也不互相耽误吧，是一起在进步的哈。那你看吧，如果说你有时间，然后也想要开始进入新的学习的话，那么你就来，给我留个言哈，那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运筹的课程。好的哈，那么我们就从今天开始，进入我们的运筹的课程。那运筹课程的这个方式吧，我先跟你说一下哈。我们主要的上课方式就是以现在这样啊，我们以微信语音的方式来讲课。课程总共是9节左右，9节的样子。那么大概是一个礼拜一节课哈。刚开始呢，这个主要是讲一些方法吧。那么等到方法都讲几节课之后，那么方法了解了，我们就开始给案例，会适当给一些案例，那么就是跟着我们所讲的方法来理一下思路。那么就是在课程啊，所有课程开始以前呢，是要说一下，就是非常建议啊，能够在听课的时候呢，同时做好笔记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当然这个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啊，也会更好的帮助复习。那么在听课或者是做笔记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回头来问我。那么今天这节课呢，就是我们从我们预测，然后到我们运筹条理的一个过渡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内容是策来意啊，是策来意啊。那我们讲哈，今天讲策来意的方法。那其实确实在之前预测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讲过挺多种关于策来意的方法。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是把最好用的一种方法呢，具体的来讲解一下啊。那么刚好就是讲过这节课也是从预测到我们调理课程的一个过渡的课程。那策来意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啊，传说中的，这个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啊，就是，当对方来找我们求策的时候，我们只要看一看盘局，大概就知道他要问的事情啊，可能是什么事情啊，或者说是跟什么样的事情有关。那么我们讲，这种策来意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起出奇门局啊，那么第一步就是找到实干宫位。找实干宫位之后呢，我们就来看实干下面的那一个天干啊，那个是什么字？那么我们用这个字呢，跟上面的这个实干来比六亲，看它到底是实干的哪一种六亲啊？比方说这个，如果实干是丙的话，那么我们就要看丙下面的是什么字。如果丙下面的就是甲木啊，或者是乙木啊，那么我们就就知道，那甲或者乙呢，它是实干丙的父母啊。那么这样子的局，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来人他要问的事情啊，往往就是会跟父母所代表的一些事类是有关的。那么是同样的啊。如果说实干下面的这一个字，那假设是实干的子孙，那我们就知道要问的这件事情呢，往往就是跟子孙的事情有关啊。那这个呢，是一点哈，这是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我们说主要的一点就是实干下面的这个字是实干的什么六亲啊？往往那么这个六亲就是会发这个，跟这个六亲有关的事情哈。还有次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啊，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实干宫的地盘干，它所克的那个六亲也有可能会出现啊，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把它忽略掉。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实干宫的下面，实干的下面的这个地盘干哈，它如果是实干的父母的话，那么我们讲这件事情呢，首先它有可能是跟父母相关的一些事类哈，那么我们讲也不能忽略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那就是被父母所克的那个六亲啊，那父母克的就是子孙嘛，所以他就是被这个父母克的那个子孙的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讲这一种可能性，它是被地盘干所克的啊，所以它往往应的就是关于这个六亲不那么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的。那当然，我们讲，我们用这个六亲呢，主要就是还是说定出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哈。那么我们定出一个范围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要用我们宫中其他的一些元素啊，比方说像星门神干啊，那么慢慢的来说缩小它的这个范围啊。我们还是用父母是六亲的这种举来举例说明哈。那么我们说父母六亲，那么肯定就是跟父母所代表的事情是有关的。但是我们学过基础的就知道，我们父母实际上代表的事情是有很多种的。比方说他有可能就能代表长辈啊，这个父母啊，工作啊，那这个文书啊，证件类的东西，包括信息类的东西，包括什么车船类的这种交通工具啊，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这么多种父母的类象，那么这个局到底是其中的哪一种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当然还要来结合宫中其他的一些元素来分析啊。如果说，哎，这个局的父母的这个六亲，刚好是临到中门，那我们讲这种临到中门的父母，他有可能偏向于跟家宅有关的事情啊。那如果父母六亲临到的是生门，那么生门他就有可能跟住宅呀、房子啊、产证啊这些东西有关。那假设说临到的是开门的话啊，开门的这件事情，就有可能跟工作商铺啊、公司啊跟这些有关。那么如果父母临到的是商门，它可能就是这种交通工具哈、车船类的这种交通工具哈、跟这有关。那么父母假设临到的是景门啊，景门的话呢，这个父母他就有可能跟文书证件类的事情有关。啊，如果父母临到的是修门，那么修门就比如说有可能它跟船舶有关啊。如果父母又临到了死门，那死门的这个父母有可能就是跟田地呀、土地呀这种事情有关啊。那么如果临到了金门啊，那这个父母就有可能是跟这种状纸啊、状书啊这跟这种有关。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综合考量宫中的各种信息啊，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我们讲就是我们的这个信息啊，还是要综合来判断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更详细的进行一个圈定范围的话，那实际上我们还有还是可以进行这样操作的哈，就是说我们可以结合卦主的年命一起来参看。那么怎么看呢？这个方法实际上也是挺简单的啊，就是看这个人的年命的宫位。那这个年命它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六亲啊？ 那么然后还要结合年命下所临的这个干是什么样的六亲。那具体的看法呢，跟实干宫位的看法是一样的啊，也是就是要结合这个宫中其他的元素一起来这个进行一个参考分析的。我们举一个实例哈，就以今天的这个时间来说，今天是戊辰日，这比如说今天戊辰日的己未时哈、下午未时，那么我们起出局，那首先我们怎么样来看来意啊？首先第一步，我们讲起出局之后要找实干宫，实干是己未嘛，所以啊，那我们就看实干这个己是落在的。这个坤二宫，坤宫里面呢，这个实干己下面所临的这个地盘干是丁火哈。那我们知道丁，它跟我们的实干比六亲的话呢，这个丁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实干的父母啊。那么这个局，它就有可能啊，跟这个跟父母的这个事类有关啊，它往往就是跟父母事类有关。那么我们当然讲还不能排除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被我们父母所克的那个六亲也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啊。那么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这么来说啊，那么首先它是跟父母有关的事情，或者说它有可能是跟我们父母所克的子孙相关不那么好的事情。跟子孙相关不那么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讲过哈，子孙是被克的，被父母克的，所以往往应的也就是不那么好的事情，比如可能孩子病了啊，或者说可能摔跤啊，或者是怎么，就是跟孩子相关或者跟子孙相关不太好的事情。那么我们讲，当然这种方法呢，首先就是用来测来意哈。另外这种方法我们还可以这个拍一种很重要的用处哈，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来验局。什么叫验局啊？比方说哈，那么有人要来问财。问财呢，我们就起出一个局了啊，我们在这个盘局当中，那么首先你去找实干宫、年命宫哈，在这些宫位里面，你首先要看一下，那么宫位里面有没有他要问的信息。如果那么要问的信息就在这些宫位里面呢，你可以说这个局其实跟他所问的事情是相应的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在年命宫也好、实干宫也好，你怎么都找不到他要问的信息。那么这种要问的信息都不在啊这个实干年命宫里面呢，我们可以说那这个局可能跟它就不那么相应啊。不相应呢，那么你心里首先要有数吧。那么不相应的局，它在预测来讲准确率就不会太高啊，所以在调理上呢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这个效果可能不会太好。那这个是啊，自己心里要明白的。所以像一些比较专业的啊预测师啊、风水师啊，他们就看到这种不相应局的时候呢，啊，很多都是就推掉不看的啊，或者说啊，有一些就是对方就一定要求测，或者一定要就是帮我调理一下。碰到这种客户啊，会我们建议说，那你过几天重新再起一个新的局啊，然后再来看。那我们在为对方占测的时候呢，啊，当然就一定要尽量保证准确率的。所以说，这个奇门局是否相应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一定要把它记好。今天我们是讲关于我们测来意的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那么你还是先消化一下啊，然后看看有什么问题啊，你再可以来问我 这节课呢是我们讲了，这个是我从我们预测到运筹的一个过渡课程。那么从下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来讲解我们条例预测的一些方法哈。那么接下来的内容会比较多啊，先过渡一下吧。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奇门啊，但也不只是说奇门吧，其实任何一门技术它都是要靠多多练习来掌握它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练习是很重要的。但是确实说我们也如果不是特别专业去从事这个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你所接触到的局就会比较少。那么这种时候我是建议说，首先你自己呢，如果说有起局的话，你一定要把这个局存好啊，这是很重要的。然后那么存好之后，你可以进行经常的一个复盘，看看你当初预测的时候你是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哈，那你甚至可以把思路都写下来，等到事情有一个这个结尾，这个有一个结果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哎，这个事情它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个跟我最初的判断是一样的吗？是一致的吗？那么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可以再看，那么为什么？为什么当初的判断是跟这个结果是有一些出入的哈？那么自己可以去分析吧。那一个是说事情的发展哈，其实还有一些细节都是可以去看，比如说应期对吧？那个包括说事情中途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你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加一些群吧 ，QQ 群，那这个里面有一些局也能够看一下啊。但是说网上的局还是就是没有自己身边的局会来的那么真实哈，有一些可能他你起局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带着戏沾的成分哈，如果这个局本身不那么准，那你其实很多副局也不是特别的好，我是这么觉得哈。
更多风水学、命理学、四柱八字、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紫微斗数、手相面相等易学玄学资料，欢迎登录国学资源网下载，网址 www.国学资源.com。